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4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日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东部战区空军某综合仓库作为全军唯一一家成建制、全要素、全流程参与全军备装精确申领试点工作的单位，一年多来，他们围绕试点要求，结合部队实际，探索提高备装保障效益的方法路子。备装发放准确率和试体率均达 99% 以上，受到部队官兵的好评。据介绍，目前试点工作虽初步取得成效，但还存在供应时效性、物资包装技术规范等问题，下一步将予以重点解决。3月底，记者来到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机动营，刚踏进营门，一股火热的练兵气息扑面而来。野战指挥帐篷内，标图员快速进行标记，电脑操作员食指翻飞，手动报务员不停地发送着电波。我们与固定雷达站最大的不同，就是便于快速部署和转移。营教导员陈建芳告诉记者，作为机动尖兵，去年他们抓住执行重大任务的练兵时机，上高山、下海岛，开赴任务一线，紧贴实战锤炼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取得一个个突破。去年以来，他们已先后组织多个机动分队奔赴野外驻训演练，参加重大演训任务10余项，紧急转进等10余个制约战斗力发展的瓶颈难题，在实战化训练中逐步破解。阳春三月，陆军首届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走进座座军营做事迹报告。报告团成员第77集团军某陆航旅一级飞行员张尚年的深情讲述赢得官兵阵阵掌声。天空没有尽头，奋斗永无止境，只有不断追求极致，才能不断超越自己的航迹。搏击雪域高原，征战演习沙场，边境战备执勤，12年飞行生涯，2000个小时搏击蓝天，张尚年先后参加了10多项重大任务，在祖国的万里长空留下了搏击奋飞的身影。再过不久，张尚年又将奔赴高原参加演训任务。他说：“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随时准备起飞。”张富清，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71年前，他是西北野战军的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炸掉敌人4个碉堡，战功卓著，是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64年前，他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穷山区奉献一生。从此赫赫战功被他埋在心底，只字不提。直到县里登记退役军人信息时，看到张富清的奖章和荣誉，大家才知道身边有这样一位战斗英雄。7年前，他88岁，左腿截肢，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更为了让子女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装上假肢，顽强地站了起来。现在他95岁，仍然坚持学习。翻开3版文章《英雄无言》，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咱们听听张富清的故事，领悟党员的无私与奉献。 近日，海军某总站机关检查组来到所属雷达对抗分站，分站值日员梁吉旺迎上去做好配合引导工作。分站主官在训练场照常组织训练，上级检查分站主官不陪同，是不是显得不够重视？梁吉旺说，前期总站下发通知，例行性检查基层，主官无需陪同，分站已提前安排他做好引检工作。减少陪检带来的是机关和基层工作质效的提高。该总站机关参谋赵四方说，他近期到部队检查，在没有扰乱基层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下，仅用了半天时间就掌握了三个营区官兵的训练动态。在录取名单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刘基阳的心情就像名字一样，小小激扬了一下。这位火箭军某导弹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报名参加了今年的军队硕士研究生考试，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关键的一道笔试问答题竟然那么熟悉。刘基阳想都没想，快速写出了答案。走出考场，刘基阳回到部队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委林树森报告：政委，咱们旅的试点成果里有一条很像今年的研究生考题。原来那道出现在军队硕士研究生考卷上的问答题，也正是该导弹旅试点探索的现实课题，战时政治工作究竟该如何组织实施。考场内，刘基阳作答这道题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但在考场外，这个导弹旅对这一现实课题试点探索了4年。翻开本期军营观察版，咱们一起来到火箭军某导弹旅，跟随官兵的足迹，看看他们探索战时政治工作的坚定步伐。本期基层传真版刊发，减负不仅仅是简单做减法，我和老黑的疙瘩解开了，交流汇报不可过多过烂等文章和军旅漫画，敬请关注。随着军事科技不断发展进步，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类用品设施设备数量急剧增加。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对用品设备管理不规范，个别人员依法用品观念匮乏，导致黑电台时常出现，严重影响到军事用品设备正常工作。如何依法依规对电磁环境进行清理整治，确保发挥军事用品设备效能最大值？翻开法治军营版文章，整治黑电台，电磁空间更规范，第77集团军某旅加强并规范用品设施设备管理的做法值得借鉴。下面继续关注野史西里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中的长津湖战役。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联合国军稍事调整后，兵分两路继续向北进犯，直逼朝鲜政府临时所在地江界。作为第三野战军主力，第九兵团长期在南方地区作战，没有高寒地区作战的思想准备和作战经验。而当年朝鲜半岛正遭遇50年一遇的严寒，但由于局势严重，战况紧急，部队来不及休整和换装寒区棉衣，在药品、粮食及油料等物资十分短缺的情况下，第九兵团广大官兵义无反顾，在近乎裸战的情况下投身天寒地冻的朝鲜战场。官兵在这种超过极限的生存环境中大量冻死冻伤，有的连队甚至成建制冻死在阵地上，但即使冻死在阵地，也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此次战役创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全歼美军一个整团的记录，迫使美军王牌部队经历了有史以来路程最长的退却。志愿军收复了38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在东西两线同时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成为朝鲜战争的拐点，为最终到来的停战谈判奠定了胜利基础。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新闻。3月27号，南国某机场上空天高云淡，轰鸣声中，三架战鹰以导品子阵型升空。 驾驶三架战机的飞行员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三名空军首批侵华班飞行员思凡、牛申、鲍一鸣。经过地靶实弹、夜间空战等一个个高难训练科目的淬火后，侵华班飞行员正在快速成长为蓝天卫士。三月下旬，北部战区海军某旅组织了一场模拟电子对抗演练，担负演练任务的是女兵电子对抗专业分队的一群女兵。据分队领导介绍，如今全分队 70% 的女兵掌握了编程、维修等专业技能，分队先后15次参加重大任务，取得了多项战法创新和装备革新成果。面对无形战场，女兵们充满了敢于亮剑的底气与豪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